各位群友晚上好，文革初期在蒯大夫、王大兵这些学生领袖还没有出名之前，北京市就有一位响当当的造反派领袖了，他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承昭。朱承昭做了哪些轰动的事情呢？为什么他后来销声匿迹了呢？他的命运和结局又如何？这些都是文革过来人所关心的问题。今晚我们请田春林、福清寺、陈希平、张华福四位老师给我们做一次关于朱承昭的讲座，从造反派领袖到反文革斗士，我们所认识的朱承昭。这四位老师当年都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都是朱承昭的亲密战友，都是地院东方红总部的领导成员，对朱承昭非常熟悉和了解。在朱承昭逐步显现出他反文革的过程中，他们中有的与他分手了，有的与他一起入狱了，因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朱承昭的人生，更全面、更准确，也更有意义，非常人和外人所能及的。本次讲座得到地院的张云军、李英老师大力的支持，讲座稿也是由李英女士录音，这次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请田春林、福清寺、陈希平、张华夫给我们讲座。
题目：从造反派领袖到反文革斗士，我们所认识的朱承昭。作者：田春林、福清寺、陈希平、张华福。本人受田春林、福清寺邀请朗读此文。朱承昭是文化革命初期在聂元子、蒯大夫、韩爱金、唐后兰、王大兵五大学生领袖之前的一位造反派学生领袖。他在造反成功、声名显赫之时毅然反水，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因此不被中央文革所容，过早地退出了文革舞台，所以其人其名很少为人所知。朱承昭1941年出生在安徽，他父亲原来是新四军的干部，后来任上海市建工局副局长。他在1960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因品学兼优，并且是学校的团干部，所以被安排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参加了一个科研项目，担任了课题组长。1962年他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就读4年级。1966年7月27日，朱承昭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大家知道1966年6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北京地院逐渐形成了批院领导的造反派和保院领导的保守派。不久地质部派了以周家游副部长为队长的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地院，工作队一进地院就站在保守派一边，引起造反派的不满。6月20号 校园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工作队的示威游行。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批示，将反工作队定性为反党夺权，文化革命运动由此变成了反干扰运动。所谓反干扰，就是把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从而打着捍卫文革的旗号，对积极投入文革的师生员工实施全面的围剿。朱晨昭大字报贴出的时间正处于反干扰的后期，反干扰高压的态势已有所松动，但局势尚未明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观望之中。这时候朱晨昭的这张大字报如同一块石头扔进了一池死水之中，激起一阵浪花，一天当中就遭到保守派750多篇大字报的围攻，而造反派则备受鼓舞，纷纷在大字报的边角和行间空白处写下留言，支持大字报的观点。朱晨昭的大字报由此揭开了地院文化革命新的一页。大字报贴出以后，朱晨昭所在的宿舍成了造反派的一个联络处，找他串联的人络绎不绝。数天以后，朱晨昭和几个来串联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跨年级跨系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并且发表了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发表不久，中央电台播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16条，决定的第7条，在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条款下说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者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绝不允许这样做。第2条，主流和曲折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话简直就是针对地院的情况讲的，证实了朱晨昭大字报和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的观点的正确性和前瞻性。朱晨昭因此有了很高的威望，理所当然的成为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东方红战斗队又以院里各系、各年级、各班以及研究生和教职员工中的造反派串联，于8月17号成立了全院统一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从而实现了造反派的大联合，这在当时尚属首例。随后东方红公社又开创了几个第一，第一个与保守派组织开展了全院范围的大辩论，第一个进驻国家部级机关要求部领导做检查，第一个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第一个实现了造反派掌权。当时东方红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枝独秀，被视为文化革命的一面旗帜，朱晨昭也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造反派领袖。朱晨昭在东方红公社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在方针制定和行动决策等方面起了关键的统领作用，他目标清晰、行动果断、意志坚定、 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善于在行动中发现个人的特长和能力，把他们推到台前，自己则以更多的精力去思考一些长远的深层次的问题。但在关键的时候，他又挺身而出，一锤定音，显示出一种领袖气质。他身边总围绕着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其中有些人直至跟他一起坐牢也无怨无悔。贪功系学生东方红发起人之一的张华甫说，弟子东方红从一开始的时候十几个人壮大到上千人，再到一统弟子学院，全靠行动决策的正确，是民心所向的结果。事实足以证明朱成钊极具领袖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生领袖。他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组织能力强，选择行动方向正确果断，这是其他几个所谓的学生领袖远远不能及的。武探系的学生陈永迪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朱成钊是1966年8月24日晚上大别论，就在东方红快撑不住的时候，朱成钊登台，他高大的身躯，威武的形象，雄辩的口才，加上硬邦邦的家庭出身，挡住了保守派的攻击狂潮。此后保守派岌岌败退，东方红大获全胜。从此朱成钊在我心中留下了英雄的形象。应该说这也是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朱成钊的印象。东方红公社成员大多数是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师生员工，队伍比较单纯，思想比较统一。东方红反对血统论，不论什么家庭出身都一视同仁，自始至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路线，没有破四旧，没有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学说权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掌权以后也没有对保守派实施报复，因此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东方红成立之初，有位家境富裕的归侨学生就捐献了一辆机器脚踏车，在进驻地质部和争夺院广播台的时候，有更多的教职员工给东方红鼓劲加油。文革早期，造反派还在萌芽中，保守的势力习惯势力异常强大，东方红公社为了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打击迫害，争取政治上的解放，表现出十分可贵的大无畏精神。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批斗、打人成风的混沌年月，东方红公社纪律严明，步调一致，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966年8月24号晚上到次日的黎明，东方红公社与保守派豆皮改兵团在地院大操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每当东方红代表上台发言，台下豆皮改和西城区的纠察队等保守派红卫兵便吵闹起哄，叫嚣要把东方红这些资产阶级的混蛋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台上也出现了为争夺麦克风相互拉扯的场面，东方红同学们次序井然，临危不乱，不约而同的大声的朗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整齐响亮的朗读声穿透夜空，不但鼓舞了自己的斗志，也感动了四周观看辩论的人们。一些围观旁听的尚没参加东方红的同学和外校同学， 甚至还有一些豆批改的同学也上台谴责豆批改蛮横无理，搅乱会场，称赞东方红不卑不亢，纪律严明，并要求加入东方红。勘探期的学生豆批改兵团的负责人陈关林在他回忆录中说，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辩论会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勘探系学生东方红早期成员殷威侯评论说，八二四大辩论不仅是地院文革最精彩的一页，也应该以正面的形象载入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册。如果中国最终形成了竞争性的民主制度，东方红在那次大辩论的表现应该成为所有政治派别的楷模。1966年9月5号，东方红1000多名学生第二次进驻地质部，西城区纠察队和豆批改兵团照例又来保卫地质部。东方红的大字报被撕毁，人员遭到有组织的围攻。西纠根据豆批改提供的东方红中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同学的名单，把他们拖出来辱骂、揪头发、撕衣服、用皮带、砖头、煤块、木棍殴打。学校连续3天不给送饭，逼迫东方红自动退兵。然而东方红不但没有退兵，反而提出要革命不要馒头的口号，干脆以绝食表示抗议。东方红的同学们忍着饥饿，在地质部院内举办了联欢会，鼓舞斗志，并向围观和路过的人们宣讲东方红的观点，控诉工作队的迫害。一些留在学校的同学知道进驻地质部同学绝食的消息，也采取了绝食行动。东方红在地质部坚持了13天，后来又有第三、第四次进驻地质部，在当时终于把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和副部长周家游拉下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造反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和毛泽东的幕后撑腰。早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之初，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肖丽、李娜就来地院观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动态，与东方红战斗队人员有过接触。之后他又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或者以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名义多次来地院。在8月24号东方红与豆批改的大辩论中，他就站在大操场旁一处不显眼的地方观看辩论。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他与朱春昭、田春林等东方红负责人时常有联系。在进驻地质部的最后几天，在校方不给送饭的情况下，东方红以绝食与何长工、周家游争抗，双方相持不下，东方红处境艰难。肖丽就建议以回学校迎接国庆和筹备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为理由撤离地质部。朱春昭接受了肖丽的建议，东方红得以体面地回到学校。1966年9月23号东方红为争夺院广播台和豆批改发生了冲突。当天晚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戚本禹就来到地院，在大操场上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关峰、戚本禹先念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写的条子，大意是派关峰、戚本禹同志去北京地质学院做观察员。然而关戚二人便以中央文革观察员的身份宣布，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那天以后，豆皮改兵团一哄而散，土崩瓦解，其成员纷纷脱离了豆皮改总部的领导，要求加入东方红。有想不通的，不愿参加东方红了，也随其自然，不强加于人。东方红由此成为全员唯一的组织，掌握了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各个班级的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成为事实上的班长。毫无疑问，毛泽东通过肖立一直对东方红朱增昭有所观察。毛泽东在文革初期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形成浩浩荡荡的文革大军，发布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东方红的造反行动迎合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需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从而成就了东方红，也成就了朱增昭造反派领袖的地位。当时人们把朱增昭看作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前途无量，不料他却反戈一击，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文化革命。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大串联。北京的学生开始大批外出串联，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批判资反路线。地院的学生几乎走光了。这时候朱增昭已经不怎么过问学校的事情，大多的时间在地质部。在这期间，朱增昭结识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中共元老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头头，对闻名已久的朱增昭很是仰慕，希望朱增昭能对他那派组织给予支持。叶向真那时候已经和钢琴家刘世坤离异，后来便与朱增昭成为恋人。朱增昭、叶向真和梅建明等人时常在一起议论文化革命的动态问题。梅建明是地质系学生，是东方红早期成员，当时是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主任。梅建明的父亲是全国政协秘书长，长期从事中共的统战工作，所以梅建明在地院的学生当中是父亲级别最高的一个高干子弟。据他回忆，1966年11月10号他带着联络站的一个小分队离京串联，12月中下旬回到北京，发觉朱增昭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朱增昭一见面就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的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的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的整下去了。朱增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了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正在这个时候，朱增昭接到了中央文革的一项紧急任务，要他把在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元帅抓回北京。朱增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王大兵。王大兵是炭工系五年级的学生，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时候王大兵正在武汉串联，接到朱增昭的委派以后，立即带人赶到了成都，并找到了彭德怀。通过与彭德怀的一番详谈，王大兵等人觉得1959年对彭德怀元帅的批判是错误的，而且彭老总是支持文革的，所以不主张抓彭德怀。 苏贞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决定向中央文革汇报以后再做定夺。戚本禹闻讯后很不满意，对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后来就成为江青秘书的严昌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救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就另派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红旗战斗队去成都抓彭德怀。朱正昭不想让彭德怀被北航抓走，就派了勘战系学生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洛成赶去成都，督促抓彭行动。不料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抓到了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在成都有联络站，人多势众，强行抢出了彭德怀，将他送上火车。一路上彭老总与东方红的学生恳切交谈，同学们也对彭总小心呵护。12月27号下午，火车到达了北京。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宗奇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迎接，要把彭总带到卫戍区。这时候朱生昭赶到了，要求先把彭总送到地院，中央文革也同意他的要求。朱正昭用梅介明从地质部弄来的小车把彭总接到地院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朱正昭安排他用餐休息，然后让人抄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这是朱正昭等人第一次看到万言书全文，了解到万言书的真实内容，觉得彭总言辞恳切，真心可见。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寄去了这份万言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头目。大约过了30个小时以后，北京卫戍区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人接走了彭德怀。后来彭德怀被揪到航空学院批斗，北航红旗头头韩爱金还打了彭德怀元帅一巴掌。后来朱生昭对王大兵说，你不主张抓彭老总是正确的，显然是彭德怀的万言书对朱生昭产生了影响。梅建明回忆说，彭德怀被接走后，我们开始看清了中央文革的意图。原来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帮元老搞下去。1967年1月4号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纠王任重造反团。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在会上公开点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名，说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黑后台。朱仁昭对此很有看法，觉得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1月19号下午，东方红总部在地院办公楼大会议室309室开会，朱仁昭会上公开了他对中央文革的一些看法。会议本来是研究军训问题的，来地院帮助军训的解放军65军的首长也在场，朱仁昭却谈起了形势问题。他主要说了下面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串联搞早了。1966年10月份，正当《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把北京的人都放了出去，还怎么批资反路线？第二，现在中央文革动辄就召开几万人的大会，参会的群众只会跟着举手喊口号，根本搞不清批判对象到底有什么问题，该批什么，该怎么批，这是把群众当阿斗，不是搞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第三， 联动都是不懂事的中学红卫兵，只会大喊大叫胡闹一通，抓那么多有什么用，越抓越多，越压越多，牢里都放不下了。第四，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坐火车不要钱，如此下去国家如何受得了，经济如何发展，人民如何生活。朱成遭到这番话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四个短句，称之为朱成遭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四个观点。朱成遭还说他准备将这些看法写成大字报公布出去，但又考虑到地院东方红在社会上影响太大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运动至少会推迟半年，所以没有最后决定写还是不写。当时地质系的学生，东方红发起人之一，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傅新四就坐在朱成遭的旁边，悄声对他说，如果写大字报我也签名。水文系学生，东方红总部成员汤明镐表示完全同意朱成遭的看法，其他大多数人面面相宽，搞不清朱成遭到底怎么了。研究军训的会议因朱成遭这个突如其来的讲话而不了了之。朱成遭是在公开场合讲的这些话，消息很快就传到中央文革那里了。1月23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手书一封，警告朱成遭的亲笔信，让其秘书王光义拿去单独念给朱成遭听。信中说，听说你要同我们干，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要这样做就会掉到茅屎坑里。王光义回忆说，朱成遭听完批示以后很冷静，他问伯达同志的信要不要向总部人员传达？王光义回答，他没说向别人传达，传达不传达，怎么传达由你决定。最后朱成遭向总部人员传达了这封信，等于公开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这让王光义觉得朱成遭是一个挺磊落的人。朱成遭对陈伯达信中的话很不以为然，他对傅清世说，都说薄一波的622批示是万吨水压机，陈伯达的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要厉害，还说他只不过是想写大字报，考虑到影响太大没有写，陈伯达就要一棍子打死他，中央文革过河拆桥，他准备坐牢等等。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把信公布于众，一是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二是让大家知道中央文革是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一旦指向他们，就没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里说的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了。几天后，朱成遭、王大兵、蒋良溥、杜金山、叶向征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臣女儿张九九等人在梅建明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蒋良溥是堪察系五年级学生，东方公社成立的时候他组织了堪察系的造反派同学加入东方红，后来被朱成遭任命为公社副总指挥第二把手。杜金生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是东方红发起人之一，也是朱成遭积极的追随者。会上大家交流了对文革的看法，梅建明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是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遭马上说，这像不像运动群众？于是定下一条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叶向征给大家讲了他父亲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儿。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急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的掌骨。梅建明认为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讨论后，大家的意见归纳为8条。第一条，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专联搞早了。第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的问题。第三，关于纠和保的问题上，认为老干部对老干部的打击面太大。第四，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第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第六，关于坐牢问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第七，逆原子问题。第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2月3号，他们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最后决定先请中央文革派人来与他们沟通交换意见，沟通无果再贴大字报。后来中央文革没派人来，他们也没贴大字报。第二天2月4号，东方红公社整风领导小组在大饭厅兼大礼堂召开大会，让朱生昭做检查。全院师生员工差不多都到了，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朱仁昭做了长篇发言，他利用参加会议的人员多，影响面大的机会，以检查为名，全面介绍了前两天在梅建明家归纳的8条意见，特别强调了他对这8条意见的认识过程。真可谓有理有据，细致生动，引人入胜。人们把这8条意见称为朱生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8大观点。有人以批判朱生昭8大观点为名义，将他的发言抄成大字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造成很大影响。此时的朱生昭已经不再主持东方红的工作，决定要到外面走一走，做些社会调查。他先回到上海家中，在上海期间，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与他八大观点中的某些看法相似。同时又听说戚本禹要找他谈话，他以为可能是中央文革接受了他的观点，就决定回京。临走时，他对那些留在上海的人说，他与戚本禹谈话，如果谈好了，大家就都回北京；谈不好，他还会来上海，要大家等着他的消息。3月5号，戚本禹接见了朱生昭。据朱生昭自己对别人说，他与戚谈了2-3个小时。戚本禹讲不过他，便批评他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和狂妄自大，让他闭门思过1个月，好好总结总结。中央文革认为不管朱生昭怎样，地院东方红这边旗帜不能倒，于是由王大兵正式取代了朱生昭，成为东方红一把手。4月3号，北京地院革委会成立，王大兵成为革委会主任。朱生昭在地院的西3楼327房间里闭门思过，他在门房外贴了一个本人闭门思过，恕不接待来访的字条。其实既没闭门也没思过，而是向那些经常去看他的人散布了很多在当时人们看来匪夷所思的言论。他说，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 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的。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有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经撑不住了。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有人跟他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啊？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然而中央文革对朱生昭情有独钟，还是不想放弃他。齐本禹说，朱生昭还在犹豫，拉一把还能拉过来。王大兵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关这个问题有一个具体的叙述。王大兵说，在1967年4月20号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召开了一次筹备会议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齐本禹以及谢富治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时，江青说，当时抓联动是对的，现在毛主席指示叫放联动这些学生也是对的。王大兵，你要告诉朱生昭，我们还是希望他改正错误，继续革命，早日归队。他说，中央文革抓联动是错误的，现在毛主席批示了就放了。齐本禹又接着对我说，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回去转告朱生昭，要他做个检讨。谢副总理说，抓联动是我叫抓的，与主席无关。我回地院后即向院革委会传达了江青和齐本禹的这个指示，并商量了如何帮助朱生昭等人接受中央文革指示写个检讨。但朱生昭口头答应写个检讨，实际上一直拖着不写，我们也就没管。到六月份，我又先后两次见到关峰、齐本禹，齐本禹对我说，朱生昭的检讨怎么还没交上来，我们对他的问题不好表态。蒯大富反康生、反总理这么大的事，他向康生、向总理请罪，康生、总理都原谅了他。你们地院这个朱生昭要他写一个检查就这么难，你们要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王大兵说，我每次都向朱生昭转达了中央文革对他写个检讨的要求和希望，朱生昭仍然是我行我素。朱生昭不但没有写检讨，反而在六月中旬策划了一个新东方红公社，起草了宣言和公告，但在院广播台播出的时候就被制止了。朱生昭深感失望，准备离京出走。梅建明在七月初南下广州，广州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认朱生昭的牌子，把梅建明当成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生昭汇报了广州的情况之后，他们决定先到广州，叶向真、蒋良溥等人先行，其他人随后再走。不久地院开始整风，戚本禹电话批示同意对朱进行批判。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朱生昭在7月10号与梅建明、张华甫及朱生昭的又一个追随者，也是东方红早期的成员张华清等四人历经东升，经天津到上海、杭州，边走边游玩，最后到广州。据朱生昭自己说，要是这次整风把他挡成反革命，他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后来这就成了他叛国投敌的依据。 有个和朱生昭关系密切的同学向院革委会报告，说朱生昭、叶向真等人早就议论国内不让他们革命，他们要去越南支持胡志明主席抗美援越，说在越南已经有不少中国的红卫兵在抗击美帝国主义，还说叶向真认识胡志明，他们现在已经出走了。这学生说他原本也要准备跟他们一块去的，后来一想不对就没跟着走，他们是坐火车走的。院革委会马上查找，发现朱生昭、蒋良溥等人确实已经离校不知去向，立即报告了北京市革委会谢主任谢福志。第二天上午接到谢福志指示，要地院派一个认识朱生昭的学生带上朱生昭的照片到公安部找他，与公安部人员一起找回朱生昭等人。经商量决定派院整风领导小组的龚宝军去，龚宝军是地质系学生，也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公安部副部长余商带着两位处长和龚宝军先到上海，没找到人，余商等人则回北京后立即又去广州，在广州找到了叶向真、朱生昭等人。根据周总理务必把他们带回北京的指示，余副部长坐飞机将叶向真、朱生昭等人带回北京，龚宝军一路陪同。朱生昭被带回北京后就送回地院，周总理又给地院革委会指示，你们要把朱生昭看好，不准他乱跑，对他的错误要批判。院革委会就把朱生昭从闭门思过的房间搬回水文系学生宿舍，有人看守，也不允许其他同学去串门。这期间朱生昭曾写过一份检查，他在这份检查与交代中给自己扣了一大堆帽子，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同时又写下一些在当时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话。他写道，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轻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人物吗？我想如果让聂元子、蒯大夫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我怀疑康老、康生、王立、关峰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12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出康老，立即受到戚本禹同志的严厉批评。他警告我，若再继续这么想下去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一种方法，既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而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我怀疑康老等人就是在这样做。他的这些话后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得到证实，但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要杀头的。8月5号晚，全院召开了批判朱生昭大会，吴叹系同学陈永迪特意挤到主席台南端，可以观察全局的位置。在他的回忆录里对那次批判会做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只见一群东方红战士将一位大汉从后台推上来，此人正是这些战士们曾经的领袖朱生昭。朱生昭被两人架成喷气时，一人用手掐着他的后颈窝往前推， 旁边还簇拥着不少人。被批判人朱生昭比推他的人高出大半个头，胳膊被反拧着，身体依然直立，脸上充满不屑的表情，那气质与我在8月24号辩论会上见到的朱生昭毫不逊色。这滑稽的场面使我想起电影里典型的英雄就义，共产党员形象高大，昂首挺胸，戴着脚镣手铐在前面走，国民党兵矮小尾随，扛着一杆破枪，滴滴撞撞在后面跟着。猪不停地将头拧向后方，拼命地反抗着，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白色的圆领衫已经湿透。被推到舞台中央后，押解人松开手，朱正昭将头高高地扬起，台下的群众见情况齐声大喊，低头低头低头。刚松手的解押人又重新拧着朱正昭的胳膊，企图制服他。舞台两边也有人上去助阵了，朱拼命地抵抗着，就是不低头，台上扭成一团。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窜出一个黑影，上去就抱着朱正昭的头，将身体吊在他的脖子上，用尽全力地往下压，朱正昭终于被压在地上了。我想朱正昭再也挣扎不起来，只能趴在舞台上接受批判了。突然朱正昭甩掉了压在他身上的人，像弹簧一样的蹦起来，台下立即又爆发出低头低头低头的声浪。围在朱正昭身边的人又将他摁住，这时有人上去向他劝道，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请罪。在那个时代，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朱同意了，人们松手让他站起来。朱正昭面向西，朝着主席台西面的毛主席像微微低头，屁股向东对着台下的群众，这姿态明摆着是羞辱批判他的群众。我们都看出问题了，如果强迫他将身体转180度，那会将屁股对着毛主席像，这也是大不敬。直到批判会结束，没有人敢纠正他的姿态。此后批判者一个个上台发言，已经忘记了他们说些什么，无非是叛国投敌、罪该万死之类。散会后，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朱正昭不屈的身影，以及他把屁股对着群众的场面，心想这小子真厉害，有一手。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刘少奇为代表资产界司令部已奄奄一息，毫无反抗之力。年初，叶剑英等老帅及谭震林等副总理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的事，并定为反文化革命的二元逆流。朱正昭等人的问题也升级为也象征朱正昭反革命叛国集团，由中央专案组二办直接负责此案。1967年11月2号，朱正昭、也象征贾良溥等人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先在功德林监狱，后又到了半步桥监狱、秦城监狱等地服刑，各中的滋味自不用说。1975年5月19号朱正昭、贾良溥等释放出狱，定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中央11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终于在1980年6月得到平反。1985年朱正昭分配到江苏省第二地质水文大队，1990年初他自建工程公司，在上海承揽地基勘察业务。1998年3月为编写《东方红史》和《回忆录》等事宜，朱正昭应邀赴京，住在13陵的岛林间村北极山庄。 9月25日突发心肌梗，猝然离世，年仅57岁。叶向真原本和朱增昭同时入狱。1970年，其父叶向真又获得毛泽东信任，叶向真也随之被释放回家。他在家休息一年以后转行学医，先后在首都医院和301医院工作。1978年，叶向真回归文艺界，改名林子，执导电影《原野》，一举成名，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案还涉及到有关人员的家庭成员，有的全家都被捕入狱，另外有一些外围分子被留校办学习班，推迟毕业半年以上。对于朱增昭从造反派领袖到反中央文革的转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因为他的副局长的父亲也受到冲击，有的说他结识了叶向真，知道了一些上层笔杆子和湘杆子斗争的内幕，做出了笔杆子必输的判断，因而站在湘杆子一边。还有的说他拜倒在叶向真的石榴裙下，是被叶向真拉下水的。朱增昭对此都不置可否。其实对动机的探索毫无意义，动机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可以任人评说。想当年日本把战火烧遍中国，烧到东南亚，还说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呢，多好听的动机啊。所以关键要看一个人做了些什么事和做事的后果。东方红很早就掌控了地院，不像其他一些学校那样分裂成多种派别，武斗不断，地院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东方红不主张批斗牛鬼蛇神，客观上保护了一些历次运动中都爱整的老运动员。因为有了东方红的基础，所以才能平稳顺利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不像别的学校为了争夺革委会的一席之地而闹得不可开交，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学校里很多人对朱增昭怀有好感，有的甚至怀有感激之情。朱增昭反中央文革是符合历史大方向，事实也证明是正确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多方好言相劝，他还是一条路走到底，不愿妥协。如果他早向中央文革低头认错，恐怕也就没有王大斌的位置，而他本人除了身败名裂之外什么都没得到。正因为如此，朱增昭去世的时候，中国地质大学的师生和校友组成了地大同学朱增昭治丧小组。原北京地院的许多老师校友，包括外校的一些人参加了追悼会，并为料理后事捐款。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中，何人能如此。文化革命中积极投入运动的人，特别是那些大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几乎都认为自己是政治家，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哪里想到自己不过是如来佛手心的孙猴子，是各派政治力量中手中的棋子，棋下完了，棋子也就丢一边了。对于其中一些表现出格，有独立思想而又狂妄不顺的人，掌权派更是视之为后脑骨有反骨，后脑勺有反骨，早晚都是个祸害，没有斩尽杀绝已经是开恩了。1978年前后，梅建明和张华甫曾经到301医院找叶向真，叶向真以周总理不让他再和朱增昭来往为借口拒不见面。之后叶向真和朱增昭他们完全断绝了联系。朱增昭平反以后，据说中央组织部想把因激烈反对文化革命而被 促集行的党的女干部张志新和朱生昭两人共同树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在全国宣传。因为叶剑英不同意树朱生昭，所以只有宣传死去的张志新一人。可能是由朱生昭联想到他和叶向真同为叶朱反革命集团首犯，结局却大相径庭，而叶向真又无情地抛弃了他，所以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1993年9月到10月的时候，福清是在上海与朱生昭相处了40天。在一次谈话中，朱生昭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个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个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经济战役是为第三个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个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他还说，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栋小别墅，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朱生昭不是经商的料，有人说他当家不理财，他没赚到钱就过早的离去了。如果他还活着，面对这风云变幻的世界，他又会说什么呢？做什么呢？全文完。本稿件由福清寺根据其本人和诸位同学校友的回忆整理而成。